圣经的大故事11。羔羊就是圣殿。普杰西牧师，2014年7月13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谈神的圣殿与神的救赎历史。如果你打开圣经，撒迦利亚6章12节对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。这冠冕要归西连，就是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前，就是约西亚，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是必然成就。一位作者这样写道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圣经末日预言就在我们眼前实现。圣经学者最为兴奋的征兆是预备犹太圣殿重建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过，耶路撒冷圣殿重建委员会在重建圣殿之事上迈出了巨大一步，那就是建造祭坛。这个委员会已经花费了2700万美元用来预备重建圣殿。重建委员会准备让此新圣殿成为所有一神宗教的祷告之处。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主题之前，你会注意到几件事情。圣殿在圣经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你们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讨论了圣经里的圣洁之地，从伊甸园开始，亚当夏娃被从东方逐出乐园，然后我们讨论了应许之地是圣洁之所，会幕是圣洁之所，然后是圣殿取代会幕成为圣洁之所，神住在那里与他的子民同在。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，所罗门建的圣殿最后发生了什么？最后被毁，犹大被巴比伦掳去。甚至在圣殿被毁之前，以西结在他的异象里看到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。这对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。没有了圣殿，你如何跟随耶和华？我们在出埃及记里知道，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司，没有献祭，以色列的宗教旧约信仰就无从说起。神当一颁布律法，紧接着就颁布了祭司制度、献祭方式、献祭条例等等。当这一切被毁后，神的子民如何侍奉神？这是旧约先知们一直在思想、在论述的一个题目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预言说，神将重建圣殿，重建他的子民。后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了一个新建的圣殿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对此耶利米发过预言，然后是尼希米修耶路撒冷城墙，后来建了第二圣殿。当巴比伦被掳回来的犹太人聚集在那里，他们看到此圣殿时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哭了。后来希律王大规模扩建圣殿，你打开新约看到的就是这座圣殿，宏伟壮观，花费了巨量资源。结果怎么样？主后70年，此圣殿被毁。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件事情。回到旧约，关于重建圣殿的预言，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，圣殿至少在一个形式上的确被重建。但是从一个角度上说，没有人相信那是重建预言的实现。时代论者等待的是什么？他们的希望是什么？从刚才我读的那段话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他们期望的是一座所罗门圣殿那样的实体圣殿被重建，献祭重新开始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圣殿这个主题在圣经里的逐步启示。时代论代表唐·斯图尔特 Dan Stewart、 查克·米斯勒 Chuck Missler 这样说，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预言。 解释圣经预言有两种最基本方法，要么你直接从字面上理解，要么你不这样理解。假如一个人拒绝字面上直接解释，那么你就要凭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相信从字面上理解圣经是合情合理的，圣经要求第三座圣殿的建造与献殿。他接着又说，这是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的核心信仰，我们必须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从而迎来末日。很多基督徒奉献钱财，好让犹太人在圣地上建造新圣殿。斯图尔特接着又说，我们知道圣殿必被重建，因为保罗、约翰、主耶稣基督都提到圣殿，重建的预备已经开始。我们不知道圣殿哪一年重建，但保罗、约翰、主耶稣在论到基督再来时都直接提到圣殿重建。预备工作已经开始，各种材料都已经就绪。你有没有做过自己的功课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是在等待圣殿重建，那么你就没有认真读圣经。你的选择只有两个，要么从字面直接理解，要么你就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。问题是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在我们这堂课结束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不是在等待实体圣殿的重建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拒绝否认圣经？现在让我们来看旧约圣殿的意义。新约学者安提·瑞尔这样写道，圣殿是犹太民族生活所有方面的总聚焦点。地方会堂、摩西五经学校，包括其他各种犹太人机构等等，根本不可能替代圣殿，而是因着圣殿得以加强。因此，犹太人如此注重圣殿，哪怕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外，在应许地之外的地方建立上述这些机构的时候，也同样和实体圣殿相关。最后他的结论是，圣殿在犹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重要性，你怎么样强调都不会过分。持这种观念并非只有他自己，其他许多新约学者也都同意。犹太人宗教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集中在圣殿。圣殿里有祭司，有祭司就有牺牲献祭制度，有献祭制度就有赎罪，这就是作为一个好的犹太人在神面前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没有圣殿，犹太人就失去了他们信仰的许多部分。无论他们在哪里敬拜，敬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圣殿。哪怕他们住在以色列之外，敬拜祷告的时候也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，一天三次，至今为止都是这样，他们祷告希望神能重建圣殿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在圣殿敬拜，这是犹太教的核心。假如你以为我在夸张，让我给你们读一读米什纳，注：极其受犹太人推崇的犹太教摩西五经解经书，常作为会堂教导用的话，这个世界由三件事情支撑：摩西律法、圣殿敬拜、爱心行为。只要缺少其中一条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正常。旧约圣殿对犹太人来说为什么如此重要？今天早上我想来谈其中两个主要原因。第一，那里有神的同在；第二，在那里人向神献祭。任何一个任性的犹太人，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承认神无所不在。连我们中间最小的孩子开始学习儿童要理问答时，都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问：神在哪里？答：神无处不在。犹太人在许多诗篇里也有同样的回答，比如献殿的时候，所罗门说：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迷居住的，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？诗篇115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那么我们说圣殿里有神的同在时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旧约神真的住在圣殿里吗？ 犹太人对神无处不在的这个神学观念并不天真，然而他们却能够承认，不知如何，神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有特别的同在。我们在创世纪前面部分就已经看到这一思维的开始。你们还记得我们讲的创世纪系列吗？雅各在他一生的起起伏伏里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伯特利，那是形成雅各的转折点。他枕着一块石头睡觉，梦中见了异象，一把梯子把天地连结起来，上面有天使上上下下。雅各醒来后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这是何等可畏。这是神的殿。我把这个地方称为伯特利，因为这是神的殿，因为神就在这里。毫无疑问，雅各知道神无所不在。当他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知道神有一个特殊的切入点，以特殊的方式见他。神的殿与神相遇这个概念，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圣殿的基础。比方说，所罗门建成圣殿，建殿的时候，数以千计万计的牲口被杀献祭，神的荣光充满圣殿，云彩从天而下，降在圣殿，历代志下七章。列王记上八章，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。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，他必住在浓云之中，住和合本意幽暗之处，我已经建造殿宇作迷的居所，为迷永远的住处。他接着说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迷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所罗门知道神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地方，然而神以他特殊的人眼可见的方式，以云降在他们中间。因此所罗门说，神选择了用此特殊方式，以他的荣耀与我们同在。现在这座圣殿成为崇高尊贵的，成为神与我们在地上相遇的地方。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西法斯在关于列王记上的这段经文解释上说，那荣耀之云如此浓黑，圣殿里没有一个祭司能够看得见另外一个祭司，在现场每个人的心里画出了一幅荣耀画面，耶和华降在了圣殿，喜悦将他的帐幕安在他子民中间。请注意，约西法斯是说，当那后云降下的时候，神将一幅壮美的画面让我们的先父们知道，耶和华愿意将他的帐幕立在地上，愿意以他特殊的方式与我们同住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同意这一解释。马太福音23章，你们又说，凡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人指着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。耶稣是在承认说，神以特殊方式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。很明显，旧约对圣殿的观点是，神以特殊方式与他的子民在地上同在。第二件事情是献祭。献祭赎罪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。根据圣经，圣殿一旦建成，那里就是献祭的唯一场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圣殿不存在了，人就不能合乎律法的献祭。我们在申命记12章5节说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。请大家仔细听，摩西说，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，将来他要选择一个地方居住，指的就是将来圣城里的圣殿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，将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还愿祭、甘心祭，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，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。这段经文说明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将来耶和华要选择一个地方， 假如你想要正确的敬拜，你们在利未记里学到的东西都要带到那里。人可以用读经、赞美、祷告在本地会堂或者其他地方来荣耀神。但是如果不是在耶路撒冷，献祭就不合适。这就是为什么米士纳规定，任何人若在圣殿之外献祭，必遭除名。这是一项大罪，等同于拿儿童献祭、乱伦、公开亵渎。在犹太教系统里，献祭不是件小事。如果一个人在圣殿之外敬拜，就会被从神子民中剪除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规定，以色列男人无论住在哪里，必须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献祭、守节，因为圣殿在那里。真正敬拜就是要到圣殿去，无论你在世界上住哪里，走多远的路，每年都必须去。约西法斯在他的记录中这样写道，目睹如此众多的犹太人上耶路撒冷，尤其是逾越节，让人惊讶不已。每年有数不清的人从各地上耶路撒冷圣殿，这是唯一正确敬拜神的地方。根据米什纳，献祭的时候每个家庭带一只动物，献祭流出的血如此之多，圣殿祭坛附近西南方的墙必须打两个洞，就像人的鼻子呼吸一样，好让大量的动物之血从祭坛一直流入吉伦溪中，雨水混合从圣殿山流下。这是荣耀的、沾满血的宗教。没有这样的流血献祭，你就不是一个犹太人。稍微回顾一下，圣殿首先代表了神的特殊同在，圣殿也是向神献祭之处，这就是旧约圣殿的意义。那么，新约圣殿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知道，新约有针对上述每一件事情的讨论。毫无疑问，神应许圣殿将要被重建。旧约有太多的预言都指出，将来圣殿要重建，那圣殿将会是如此宏伟巨大，水将会从它的城门向东流出，那谁所触碰一切死的东西，就使他们活过来。很多人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在以西结圣殿上，因为你是无法躲过去的。此圣殿是以西结和旧约其他几个预言的中心。我们需要再有一次聚会来讨论这件事情。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耶稣和他的出生。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救出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天使第一次告诉他们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因为神在这个孩子里与我们同在，就是神与我们同住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没有谈论耶稣的出生，他一上来就宣告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14节约翰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大家都熟悉喜爱这节经文，问题是我们是否足够认真地学习这节经文，是否理解这句经文的重要性。道成了肉身，接下去是什么？住在我们中间，字面直译是道成肉身，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句经文对你来说最突出的是什么？至少有几件事情应该引起我们注意。首先，约翰在14节之前告诉我们谁是道。道住在哪里？那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约翰清楚地知道，他要读者也清楚地知道，道就是神。道做了什么？14节，他成为肉身，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。约翰说，神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。下面一句是什么？当神降临在圣殿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神的荣光，就是舍金纳的荣耀 Shekinah Glory。 刚才读的列王记八章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。注：舍金纳的荣耀 Shekinah Glory 是希伯来文给神住在地上与人同在所起的名字。舍金纳这个词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圣经中，但在希伯来语里意思是他居住 He caused to dwell， 这是对耶和华的神圣建察用语。列王记上八章所罗门圣殿就是著名的舍金纳的荣耀的例子。舍金纳的荣耀是神在自然界中以肉眼可见的形式显现。舍金纳的荣耀是神藉着自然物体与人同在，如云柱、火柱或燃烧的荆棘。犹太历史学家约西法斯描绘说，荣耀之云如此浓黑，每个人都知道神真实的降临在了圣殿里。请注意约翰是怎么说的，神来了，为了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，他成为肉身，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。这正是所罗门所描述的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。在同一卷约翰福音里51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耶稣是在对谁说话？同样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拿但业与耶稣对话时，耶稣对他说了这句听上去奇怪的话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耶稣用了创世纪里雅各在伯特利梦见耶和华时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雅各说，这乃是神的殿。耶稣说，你们且等着看，神的使者在我身上去下来。因为我就是天的门，就是天地相连之处，我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，我就是神的荣光降下。下一章里耶稣说了更加奇怪的话，13到22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、羊、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迷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迷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，谈一下从神的同在到献祭，然后回来讨论第一章的道成肉身，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，紧接着第二章是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。耶稣或许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事情，不过我们不必走得太远。圣殿是神的同在，圣殿也是献祭的场所。当我们读到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他看见耶稣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们每个礼拜领主餐时都承认说，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，为我们牺牲。耶稣是牺牲他的身体，他的宝血作为祭献上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希伯来书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作为神的同在，作为献给神的祭，耶稣就是圣殿，耶稣就是献祭。或者我们还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圣经。如果耶稣是圣殿，他一定会清楚地宣告，对吗？无论你是时代论还是盟约神学，不管你是抗罗宗还是罗马天主教，毫无疑问，每个人都同意，耶稣就是神的同在，耶稣就是神差来的牺牲。问题是，这对你来说足够了吗？还是你想要做不同的解经？如果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圣殿，那么他一定会明确说明这点，对吗？ 此圣殿已经被重建，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但我知道你还是想要亲耳听一听耶稣所说的话。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约翰说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我们注意到，新约的解释很奇怪，这里有两件事，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就是主后70年被毁的实体的圣殿，但同时他说，我三日之内要重建，说的是他的身体。他指的是哪一个复活？他的身体复活永远取代了以色列的实体圣殿。请注意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新约并没有让我们去猜。马太福音12章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下一句他怎么说的？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天更大。让我们来看耶稣所做的，约翰福音已经说了他就是圣殿。现在他说，为什么我的门徒们掐麦穗吃？你们都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了陈设饼，违背了律法。他说，如果说大卫因着他是谁，他当时的特殊情况，他能够违背这一项特殊律法的话，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大卫因着他是神所立的王，正在逃难，看上去他亵渎了圣殿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这整座圣殿就在你们面前。我们知道，圣殿是神在地上的脚灯，是神在地上的宝座。基督说，我比这圣殿建筑更大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说？因为约翰已经告诉我们，神道成肉身，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，神的确就在这里，与我们同在，献的祭就在这里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也是关于这件事情的。耶稣在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说话，他基本上是在问耶稣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，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，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基督所说的，现在耶路撒冷是正确的敬拜地方，但我告诉你，时候将到，你们要在一座不同的山上敬拜，那里建造了真圣殿。如果你不到那里敬拜，那么不管是耶路撒冷还是基利新山，都不是敬拜神的正确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时候将到，敬拜中心要改变。基督明确地说，他要拆毁掉圣殿。马可福音14:15章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，摇着头说，可你这拆毁圣殿，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马太福音27章，你这拆毁圣殿，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他们说这些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耶稣死的时候说，成了。忽然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约翰一开始告诉我们，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过他那设金纳的荣耀，天地之间的梯子，天的门，他是圣殿。他为什么告诉我们，耶稣刚一断气，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？他想要说的是什么？ 因着那所献的祭通往神的路已经打开，因此原来的敬拜模式现在已经过时了。但是约翰说，圣殿已经不重要了吗？不，仍然重要，任何敬拜都是圣殿敬拜，包括现在。问题是，哪座圣殿在哪里？需要献什么样的祭，人才能就近神？神多次预言圣殿将重建，他并不是不在乎圣殿。问题是，神关心的是哪一座圣殿？哪些应许已经实现了？基督死的时候，他们用枪扎了他的肋旁，流出了来的是什么？血与水，就像前面描述的耶路撒冷实体圣殿献祭的时候，大量的动物之血从祭坛一直流入吉伦溪中，与水混合从圣殿山流下。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既是圣殿被毁，也是圣殿重建，正是旧约先知们预言的。关于这点，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做更多讨论。基督可以说，你们毁了我的身体，三天之后我必复活。但他没有这么说，而是特别说，你们拆了这点，三天之后我要重建。他要我们知道，他的身体就是圣殿。就连十字架边的旁观者们也在那里嘲笑他竟然做出如此大胆的宣告，就连他的仇敌都明白他所说的。可是这么多年之后，今天的教会居然说，如果你否认实体圣殿重建，那么你对待圣经就不认真。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圣经，基督说得很明白，他的身体就是圣殿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基督的话？或许还是认为这太过于不可思议。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可能更不可思议的事，但却是不可思议的荣耀。假如你单单强调字面解经，将会非常非常困难。今天那么多人在等待的耶路撒冷千禧年圣殿，早已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实现。基督从死里复活时，圣殿已经重建，这不是灵异解经，而是圣经预言实现。问题是，当初在乐园里神是如何与人同住的？起初神与人同住，人后来被逐出乐园，后来神赐应许之地，那里有圣殿，神与人同住。然而人不断失败，神如何与人同住？神道成肉身，自己成为人，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。他作为人死了，作为人复活了，神与人联合直到永远，并且通过此联合吸引万人跟从他。耶稣说得很明白，他死了，圣殿也死了，他复活了，圣殿也复活了，并且是最终的永远的复活。作为一个征兆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血与水流出。70年后，耶路撒冷圣殿被毁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上面，这又是一个征兆。如果你们继续把希望放在这个建筑物上，那么你们的麻烦大了，因为它就是神的同在住在人中间。假如你仍然难以相信，让我来读一段话。这是一段令人很难争辩的话，启示录21章22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、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。这里缺少什么？最终的耶路撒冷降临下来，奇妙无比、荣耀无比的耶路撒冷。但是缺少了圣殿。这对于历史上一直在等候的犹太人来说，实在是很冒犯。为什么没有圣殿？不是没有圣殿，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圣殿。那里没有实体建筑物的圣殿，因为耶稣这位羔羊在那里，全能神在那里，神的同在在那里，真正的圣殿在那里。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建筑物的。因为羔羊自己就是圣殿，就是神的同在，就是神的祭。撒迦利亚书的末日圣殿应许，耶稣必重建圣殿，他必坐上宝座。撒基利亚书的另一个预言是，冠冕会在圣殿里，耶稣这位复活的掌权者就是祭司，就是圣殿， 其结果是万国万民将在此圣殿敬拜神。耶稣复活升天后发生了什么？犹太人、外邦人、来自普天下每一个国家的人相信耶稣，来到这真正的圣殿敬拜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